诸葛亮过世之后啊，姜维跟杨仪按照他的指示啊，不敢发丧举哀哦，把他的尸体呢装在神龛里面，
嗯，
让300个护卫啊守护着，
嗯，
这之后呢，杨仪啊就负担起了指挥的责任哦，他下令魏延负责断后，
哦，
这杨仪啊写好命令，盖了章，叫人送去给魏延。
杨仪，魏延一看到公文上面盖着杨仪的图章，很不以为然。哼，丞相过世了，还有我魏延在啊，杨仪根本没有什么作战经验，怎么可以担当重责大任？他这种咖，只适合护送丞相的尸体回成都吧？就让我魏延来秉承丞相的遗志，继续率领我蜀军打败司马懿，攻破长安。我们大家怎么可以因为丞相一个人的死就荒废蜀国的国家大事呢？
啊，使者啊就结结结巴巴的说，可是这是临死之前丞相交代的遗命，要大家退兵啊。
哼，丞相当初如果听我的话，穿越子午谷攻占长安，老早就消灭了魏国。我魏延是堂堂征西大将军、南郑侯，怎么可以委屈给杨仪来做断后的工作？我不干。
这使者啊立刻跑回来五丈原呢，向杨仪报告。杨仪就说了，哎，这丞相啊果然是料事如神哦，临终前他就告诉我魏延一定会出状况。
嗯，
哎呀，事到如今不管他的，姜维
在，
请你负责断后，我让大军啊徐徐而退。
魏延呢在他的营寨里面就等着杨仪来向他致歉，来请他出任总指挥。等过来等过去啊，什么杨仪啦、马仪啊、牛仪啊，没有半个仪来找他。
有啦，他阿姨写了通慰问卡来啦。
不要乱凑热闹。魏延啊气得叫人去打听，才发现啊，杨仪早就把蜀军全部都撤走，而且派姜维断后。哎呀，这根本就没有把魏延放在眼里啊，放了魏延好大一只鸽子。魏延生气了，这个目中无人的杨仪，看我不好好的修理你。魏延叫来马岱说，马岱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修理杨仪吗？我要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。
这马岱就说了，我跟着你，我知道你是真正的老大，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
太好了，好兄弟。魏延在马岱的支持之下，立刻召集军队拔营起身去追赶杨仪。
这蜀军的撤退啊实在是撤退的太安静了哦。等到蜀国的军队的人呢通通都走光啊，司马懿啊才发现，
谁叫他老是坚守不出。
哎呀，这司马懿啊气得这跺脚大骂，你可恶啊。啊，这一定是诸葛亮真的是死了哦，啊竟然被他给瞒过了。来人啊，在，快随我快马加鞭前去追击。
遵命。
司马懿啊就带着一支部队一马当先的来追赶蜀军哦，眼看呢就越来越接近了，这转过山脚就忽然听见砰的一声。
哎呦，怎么了？
一声啊炮声响起，两边喊声大震，冲出来许许多多的蜀军哦。
哦，
这蜀军啊就扛着一支大旗，旗上面写着喊丞相五香侯诸葛亮。
哎呦，旗子又出来了，人不是已经死了吗？
这司马懿啊定睛一看，哎呀，这旗帜后面啊数十个将领啊推出一部小车，然后呢伴随着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这种音乐。
哎呦，
啊，完蛋完蛋，这车上啊端端正正啊坐着不就是诸葛亮吗？妈呀，这诸葛亮怎么没有死啊？
哎呀，诸葛亮这辆不死车的轮子一转，车子上面的诸葛亮竟然还向司马懿微微点了一个头。
哎呦，
这下真是把司马懿吓得动弹不得。姜维呢就从诸葛亮的车子后面冲了出来，对着司马懿说，司马懿，这一次你又中了我们丞相的计策了。
天哪，这司马懿啊只要一想起葫芦谷啊 父子三个人在那边嘘了半天，尿都尿不出来的噩梦啊，一个全身打冷战哦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啊，吓得回头立刻拔腿就跑。
这司马懿也太歇斯底里了。
哎呀，你不能怪司马懿啊，这葫芦谷啊惨痛的经验啊，会永远都出现在司马懿的噩梦中啊。
真的，
司马懿啊一直跑，魏国的军队看到，哎呦，那波呆波及主帅吓成这个样子，也都啊跟着纷纷弃甲丢盔，各自逃命哦。
乱搞，
司马懿啊没命的跑了50余里路哦，被夏侯霸、夏侯惠给追上哦，抓住司马懿的马配头说：“土土别怕了，蜀兵已经跑远了。”
哎，
这时候啊，司马懿啊才平静下来，喘着气，他用手摸着头问说：“我的头还在吗？”
什么问题呀、啊？哎呦，一个雕刻的诸葛亮竟然能够把活的司马懿吓成这个样子。
哎，难怪大家都说死诸葛吓走活司马。就这个样子啊，靠着诸葛亮临时之前的安排啊，杨仪跟姜维带着大军啊，总算顺利的回到汉中哦，保住了蜀国的国力。
嗯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哨兵忽然跑来报告说：“报告，魏延将军引兵拦路，口口声声说是要杀掉杨仪。”
啊，这杨仪啊吓了一跳，说：“没想到这魏延这么快就造反了。”
诸葛亮靠着这一出丞相复活计吓走了司马懿，他这种神机妙算令人惊讶，也令人心酸。虽然说敌人暂时跑了，可是自己人却变成了敌人。杨仪面对魏延，他怎么可能罩得住呢？死掉的诸葛亮还有能力能够防止蜀军的分裂吗？诸葛亮的过世标示着一个人格的完成，也标示着一个不再有理想的时代已经来临了。魏蜀吴三股势力会把人民带向什么样的处境呢？蜀国的老百姓在为诸葛亮的牌位上香的时候，也为自己的未来祈祷着。